第184章，难度。和往常无数的日子一样，悠扬的晨钟又一次敲响，回荡在虚拟山脉之间，在薄雾山峰里回荡着。它穿过了无数光阴岁月，而且还将如此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日复一日的回荡下去。站在清晨的晨光中，鬼力负手而立，侧耳倾听。他微微的合上双眼，仿佛那钟声悠扬回荡，要细细品味。此刻的鬼力不知怎么，容貌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看去竟有种变了个人的感觉。从他气度神态上，比之往昔多了一分似从容，少了一分似戾气。或许当真是那些佛法法阵起了作用吧。这个问题在天音寺僧人之中，有许多人在鬼力醒来之后，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前日，鬼力再度醒来之后，普弘上人等人为他细细看过，周身并未有其他大碍，就连受到重击之后的些许震荡，似乎也不存在于鬼力身上。普弘上人欣喜之余，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留鬼力在天音寺中多住几日。鬼力也没有多加推辞，便在天音寺中住了下来。这几日来，鬼力比往常更加的沉默寡言，对于他这般一个竟然触怒上苍降下天刑的人物，天音寺僧人也多半回避。只有普弘上人与法相等人不曾顾忌什么，时常过来看他，而鬼力自己似乎没有注意到身外的人事。足不出户，只有每日中晨钟暮鼓响起的时刻，他才会走到小院子中静静的倾听着。咚，最后的一声钟鸣带着连绵不绝的余音回荡盘旋在天音寺上空许久，终于化于无声。鬼力这才缓缓的睁开眼睛，沐浴在天音寺的晨风里，他体内的气息却在安静的外表之下充盈鼓荡，好似整个人都欲飞起来一般。天音寺僧人们不会知道，但鬼力自己却是心中明白的。在那无字玉璧之间，意外出现的竟是传说之中魔教经典的天书第四卷。旁人或许不明白，他却是这世间唯一一个修行了天书前三卷的人物，一眼便看出那乃是自己在修道之途中梦寐以求的关键的第四卷。往昔修行中无数看来似乎坚不可摧不可逾越的难题，此时此刻他都已经掌握到了关键处，摆在他眼前的几乎已经是一条康庄大道，坦途无限。甚至于在他心中还有这般感觉，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必定是很顺畅的了。或许他还能窥视到某些往日所不敢奢望的境界。便是在他看待昔日情怀眼前人事的时候，他竟也有了这种超脱的感觉，像是拥有了新的境界，重新回望过往。只是不知为何，在他的心中，在这般大好的情况里，他却还有一丝隐隐失落的感觉，但又不知如何形容，那若隐若现有所不对的念头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鬼力伫立许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进来打扰他，直到他突然转身，数日以来第一次走出了这间小小庭院。离开这个院子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看上一眼，顺着脚下的台阶，他缓缓走去。据说这一条路曾经是那位僧人为了弘扬佛法，立大心愿，用大神通所造的。如今无数的人依旧行走在他所造的路上，却又有几人知道他已是灰飞烟灭。走在这条路上，层层石阶朴实无华，脚踏上去，平时的感觉传了上来。在前几日那一场天地变色、地动山摇的意外斗法之后，虚拟山上的庙宇殿堂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只有这条平时的台阶山路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还是坚实地铺在地面之上，让无数人从他的胸膛上走过。或许对于南侧的上苍神明来说，这条路同样也是带有某些特殊的情感吗？鬼力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走在这条路上，只是默默回想了往事和故人。在回忆中，他慢慢走到了虚拟山顶的小天音寺。门扉虚掩着，这里如往常一般的宁静。鬼力缓缓地走了过去，门后头隐约传来了话语声。他敲了敲房门，门内的声音顿时消失了。随即有人似惊疑一般轻轻地咦了一声，片刻之后门扉吱呀的一声打开了，法相出现在房门后头。见是鬼力，法相露出微笑。鬼力点了点头道：“方丈大师在吗？”法相微笑着让开身子道：“在，请进吧。”鬼力走了进去，只见普红上人正盘膝坐在禅床之上，同样微笑着望着他。鬼力向着普红上人走过去，行了一礼道：“方丈大师。”普红上人看着鬼力走过来的身影，目光从上到下，最后看着他的脚上，忽地点了点头，核实道：“想不到这短短时日，施主道行大进，真是可喜可贺。”鬼力的眉头一挑，没有说话，法相却是微吃一惊，在旁边细细的打量着鬼力。沉默片刻之后，鬼力向着普红上人微微低头道：“
前几日为了我损毁了贵寺的圣地无字语壁，在下心中实在不安。”
普红上人轻轻摇头，淡然道：“
小事而已，不足挂齿。”
鬼力威正道：“那无字玉璧乃是贵寺镇寺之宝，岂非珍贵？”
普红上人核实道：“世事轮转，众生皆媒，谁又知得身后之事？今日珍而重之，岂可置他日若何？施主若有心。”
他一指窗外道：“
小天音寺外右转有大石，施主去一看，或可知佛心道理了。”
鬼力点了点头道：“
是，不过在下今日前来是想向方丈大师辞别的。”
普红上人并无意外的神色，似乎早就料到鬼力会说如此的话，他只是点了点头道：“
施主欲去，老衲不敢阻挡，只是在施主离去之前，老衲有几句话想和施主说一说。”
鬼力道：“大师请说。”普红上人道：“
施主这段时间之内劫难重重，却终能一一破解，闯了过来。我看施主心头似有所悟，不知是否啊？”
鬼力沉吟片刻，点头道：“大师慧眼，在下劫后余生心中确有感触，回望半生多有感叹之意。”
普红上人目光一闪道：“施主乃是大智慧之人，既已看破，何不看穿这俗世情怀，归入我佛门家，以老衲揣度施主心中所思所想，不过乃是一镜子耳，如何啊？”
鬼力默然，良久站起，向普红上人行了一礼，淡淡的道：“
大师电话于我，在下十分感激。
只是在下心头或有所悟，却并非看破世情。于我而言，俗世情怀却正是割舍不下的。
蒲红上人摇头道：
佛曰，色即是空，俗世万物莫不如此，恩怨情仇，美人仇敌，在在皆是一色字而已，困人心智，扰人清寂。施主何必太过执着？
鬼力仰天呼吸，大笑了一声，转身离去，口中朗声说道：
大师错矣，色即是空，那空也是色。你要我看破世情，却不知世情怎能看破。我处身天地之间，恩怨情仇正是我一生的境遇。你要我看穿得清净，却哪里知道那看穿之后的可还是我吗？
话声渐渐的低沉下去，终于不闻。那个男子已经是离开这间禅室远去了。法相默然许久，向普红上人道：
师父，你几次三番点化于他，可惜。
普红上人淡淡的道：
他悟通道法修行，将来只怕乃是世间第一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竟看不破自己的心魔，日后种种便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法相低头何时念佛，终不再言语。鬼力离开了小天音寺，走出寺门的时刻，忽然又停住了脚步，顿了一下，却是向右转去。没走几步，果然望见有一块半人多高的大石倒在地上。他走到这块大石跟前，仔细的看了一遍，只见石头上斑痕累累，却并无一字一句，亦无人工凿刻之痕迹，竟不知此时有何玄机。鬼力皱了皱眉，沉吟片刻，忽的目光一凝，却是被这大石头上的一处给吸引了。此大石周身斑驳，显然在无数岁月中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风刀霜剑，伤痕累累，但在那一处地方却隐约看出是一个图案形状，只是年月深久难以辨认。鬼力伸手过去，将石头上尘土轻轻扫开，仔细查看，许久之后方才认出这原是一枚贝壳形状，只不过年深月久已经化为石质，与这大石融为一体了。而鬼力随后又细看大石，再也没有其他的怪异之处。他的目光再次回到那枚贝壳之上，莫非普红上人要他看的就是这枚普普通通的贝壳不成？这其中又是有什么玄机呢？他在心中将普红上人所说的话又重新的回想了一遍，目光望着那枚贝壳，慢慢的亮了起来。须弥山山脉高耸，远近千里之内更无海水深洋，但是这石头却分明就是这须弥山上之物。在千万年前，此处或许竟是个汪洋大海，竟是意味可知了。人之一生，比之天地运转，世间沧桑，竟如沧海一粟，须弥芥子了。只是他默默无言，转身向着那座静谧的小小寺院行了一礼，转头过来的时候，面上却还是淡然的神情。衣袍灰处，淡淡白光泛起，他的身影化作光芒飞天而去，渐渐消失在苍穹之上。看穿？谁又能看得穿？世事沧桑，却怎比得上我心瞬间那顷刻的微光？青云山大竹峰，青云之战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在那之后，道玄真人因为诛仙古剑的事情紧盯过大竹峰诸人一段时间， 但最近似乎因为大珠峰众弟子十分老实，掌门那里也催得少了。本来嘛，在大珠峰众弟子心中，掌门道玄真人这一次虽然事关重大，但行事却也实在是有些过犹不及。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此番已经许久没有受到打扰，大珠峰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吴大义、何大志二人的伤势也渐渐的好了起来。经过苏如的查看，眼下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两人可以自行的下地行走，只是还不能干重活而已。所以往日按照惯例，在打扫众人房间的同时，同时打扫那个僻静角落里已经出走的小师弟的房间的任务也继续下去了。这一日，宋大人与杜碧书二人再次向着那个房间走去，两人说说笑笑，与往昔无数次一般走进那个院子之中。但就在此刻，忽的一道灰色的影子竟赫然在那个原本应该寂静的小院子中一闪而过。那灰色影子速度极快，但宋大人与杜碧书几乎同时都看见了。二人震动之下，立刻放下手中打扫事务，箭步冲了上去。只是那灰影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二人找遍这个院子，连房顶上也找了过去，却还是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站在庭院中，宋大人与杜碧书面面相觑。宋大人皱眉道：“
难道是我们看错了？”
杜碧书歪着头想了想，正欲说话，忽的一惊，悄声道：“
大师兄，你看那边。”
说罢，手向宋大人身后一指。宋大人连忙转身看去，只见顺着杜碧书手指的方向，原本小师弟的卧室房间里门扉紧闭，但房门旁边的窗户上不知何时却开了一条小缝，而以往这里并无人居住，窗户自然是关得严严实实的。宋大人与杜碧书对望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惊疑不定。宋大人定了定神，低声道：“
我们进去看看。”
杜碧书不知怎么竟有些紧张了起来，一边点头，一边却又忍不住压低声音对宋大人道：“
大师兄，难不成会是小师弟他？”
宋大人的眼角一跳，显然他心中所想与杜碧书差不多，但这个想法连他自己似也感到害怕。或许当真看到那个如今已经陌生的小师弟，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吧。手碰到那扇木门的时候，宋大人与杜碧书又对望了一眼，随后像是坚定了心智，宋大人一咬牙，呵斥一声，大声道：“
什么人？”
喝问声中，他猛地推开了门。几乎是在房门推开的同时，房间中灰影闪过，似是被惊动了一般，从房内的桌子上一下子跳到床上，同时转过身来，两只眼睛滴溜溜的打转，对着站在房门口目瞪口呆的两个人吱吱吱吱的叫了起来：“
小辉，
小辉！”
宋大人与杜碧书同时叫了出来。
我，
小辉将嘴里的水果吞了下去，又拿起了身旁的一个山果，一口咬了半个，吃得兴高采烈的样子。大珠峰守敬堂上，此刻满地丢的都是小辉啃的水果盒，丢的到处都是，与往昔庄严肃穆的样子相比，颇有几分滑稽。此刻大珠峰上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了此处，连一向脾气不好的田不易看了这个场面，也只是皱了皱眉，却没有发火，脸色阴沉，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十年来，谁都知道小辉从来是和那个人在一起，未曾分开，此刻小辉却在了这里，但那个人呢？当日在青云山通天峰幻月洞府之前，宋大人等人亲眼看到鬼力，也亲眼看到那个曾经的小师弟被诛仙古剑所重创的场面，其后无数人围捕追杀，虽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更隐隐听说他已经被同党救走了，但是小辉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小辉出现了，
那个人又在哪里呢？相同的疑问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让人的心中沉甸甸的。而守敬堂上只有小辉肆无忌惮的大口吃着水果，除此之外却还有一个高兴之极，与周围人截然不同，大黄。这条大狗此刻兴奋之极，根本无视主人阴沉的脸庞，口中汪汪汪的吠叫不停，绕着小辉趴的桌子转个不停，一只鲜亮的大黄尾巴摇来摇去，欢喜之极，不时还将前面两只脚跃起趴到桌上，狗鼻子在小辉的身上嗅来嗅去，偶尔还伸出舌头舔了小辉几下。小辉咧嘴而笑，抓了抓脑袋，随手抓起手边一枚苹果向大黄面前晃了晃，随即向守敬堂外边扔了出去。大黄汪的大叫一声，立刻跳了起来，四腿飞驰冲出守敬堂，众人一时吃惊，都向外看去。只见大黄居然赶在苹果落地前头，将它在半空之中叼住，同时立刻跑了回来，一般的趴到桌子上，狗牙一松，苹果落在了桌上，滚了几滚。众皆哑然，田不易更是哼了一声，独小辉吱吱吱吱的笑个不停，显然遇见老狗好友心情大好。猴子尾巴一卷，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却是落在大黄宽厚的背上，伸手抱住了大黄的身子。大黄汪汪汪叫个不停，昂首挺胸的跑了出去，不知一猴一狗又要去哪里撒野玩耍了。宋大人向田不易与苏如看了一眼，站起身子，刚想出去将两只畜生追回来，却只听田不易冷冷的道：“
由他们去吧。那猴子在这山上住了多年，既然来了就不会走的。”
宋大人应了一声，慢慢坐了下来。田不易沉默片刻道：“
除了这只猴子，你和老六都没看到其他的人影吗？”
宋大人与杜比叔同时摇头道：“
没有，
没有。”
田不易面色难看，忽地摆了摆手道：“
好了，你们出去吧。”
宋大人等人面面相觑，但是师命如山，终究不敢违抗，只得慢慢的退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何大使心细，向苏如问道：“
师娘，这一地果核可要弟子们打扫一下？”
苏如还未说话，田不易已经微怒道：“
明日再说，叫你出去听到没有？”
何大日噤若寒蝉，嗖的一下退了出去，转眼不见了人影。苏如白了田不易一眼道：“
没事，你拿他们出什么气？”
田不易的面上心思重重，来回踱步，忽然抬头对苏如道：“
你说老七那个人会不会也在附近？”
苏如沉吟片刻，淡淡的道：“
他那个人向来最重感情的，若有心见你一面，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以他身份，多半也不能现身。”
田不易的面色一变，一张胖脸上阴晴不定，说不出的怪异。苏如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
哎，我知道你心里在担心什么。当日幻月洞府之外，他虽然受诛仙古剑所伤，但毕竟未死，而且传闻不是还说还有同党把他救走了吗？大人他们事后向我们禀告的时候，都说那灰猴并未在他身旁。以我看来啊，或许是他知晓当时危险，所以故意不带猴子在身边的。而他重伤遁逃之后，猴子流落到青云山山野之间，找不到主人的情况下，跑到我们这里也不为奇怪。”
田不易的眉头紧皱，忽的嘴里咕咕哝哝了一声，倒似在骂人一般。苏如没听清楚，追问道：“
你说什么？”
田不易却不回答，哼了一声，眉头一展，负手向后堂走去。苏如看着他的背影，耸了耸肩膀，颇为无奈。正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忽的背后田不易一声低呼，苏如倒是吃了一惊， 连忙转头看去，不禁莞尔。只见田不易似有心旁顾，走路不看地面，竟是不小心踩上了一枚果核，滑了一下。只是田不易毕竟不是凡人，他何等的修行，只一下就已经稳住了身子。小事如此，苏如已经笑出声来了。在妻子面前小小出丑，田不易大感汗颜，一张脸上更是黑了几分，恨恨的骂了一句：“
死猴子，什么时候将你扒了皮，看你再吃。”
说完头也不回的进了后堂，只剩下满地都是果核的手镜堂上，苏如微笑伫立。